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汤姆好一阵子没有去探望母亲了，平常忙工作，忙三个孩子，很容易就把住在城另一头的老妈妈给忘记。好心的太太建议，不妨带母亲出去吃个饭，然后看场电影。她丝毫没有醋意地说：“我爱你，她也爱你。”汤姆打电话邀母亲的时候，母亲紧张地问：“你家里没出事吧？”汤姆笑着说：“没有，我只是想跟你聚一聚，就是我们两个人。”母亲想了一下，高兴地回答：“太好了。”周五下班后，汤姆去接母亲，心里有点紧张。母亲已经穿好外套站在门外等，看起来也有点紧张。她特地做了头发，穿上父亲过世前他们最后一次过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所穿的套装，他的脸上焕发着像天使一样的光彩。上车的时候，他说：“我的朋友听到你要带我出去，都很羡慕，他们等不及要听我报告细节。”汤姆带母亲去一家优雅的小餐馆，母亲挽着他的手臂，神态庄严又自豪，好像一个总统夫人。汤姆负责点菜，因为食谱上的字母，母亲的老花眼看得吃力。点到一半的时候，汤姆抬头看母亲，发现母亲也正盯着他看，脸上有一种沉浸在回忆中的微笑。母亲说：“我记得你小的时候都得靠我帮你点菜。”汤姆说：“现在轮到你休息，让我为你服务了。”他们一边享用晚餐，一边轻松愉快地聊家常，聊的电影都错过了，也觉得无所谓。回程的路上，母亲说：“我还想再跟你这样出去吃晚饭，但是下一回得让我请你。”回家以后，太太问汤姆晚上跟婆婆的约会如何，汤姆回答：“很不错，比想象中要好。”几天后，母亲心脏病突发，没有留下遗言，就过去了。不久，汤姆收到上回跟母亲吃饭的餐馆寄来的一份收据，里面夹了母亲写的一张小纸条，上面说：“我先把下次跟你吃饭的钱付了，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去。我付的是两人份，所以如果我去不了，正好你可以带你的太太去。你永远不会知道那天晚上你带我出去吃饭对我的意义。我爱你，老妈。”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上回您带母亲出去吃饭是什么时候？上回您特地花时间跟所爱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但世事多变，也许我们没有明天，而今天是最后一次你会听到他呼唤你，是最后一次你能看到他走出家门，是最后一次你能给他一个拥抱。如果你错过了最后一次机会，你会懊恼为什么先前没有花点时间告诉他他在你心里有多重要，你有多感谢他，或是你曾经什么事对不起他，希望他原谅你。如果明天你就会失去他，你会悔恨为什么没有跟他做你们一直计划要做的事， 为什么没有为他煮他爱吃的那道菜？为什么没有买他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无数的自责都太晚了。爱的表达要及时，抓住眼前相聚的时光，说出你心里一直想说的话，也许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圣诞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喜欢美妙的圣诞音乐，五彩斑斓的灯光，还有那欢愉的笑声。最值得欣慰的是，一年中竟有这么一天，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们会有机会听到，进而思考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这真是太奇妙了。虽然教堂里摆满了有关耶稣诞生的马槽等事物，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事实却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上帝得以住在我们当中。下面我来回顾一下马太对耶稣诞生的叙述。救世主弥赛亚耶稣基督是这样诞生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的婚约已经具有约束力，只是尚未完婚。读者会很难想象，玛利亚可以坦然地回到家里，平静地面对父母说，我怀孕了，但请不要担心，这是圣灵感孕的结果。同样，玛利亚面对约瑟的时候，针对这个问题也会难以启齿。尽管当时罗马帝国对待通奸犯很少处于极刑，可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女子如果有了通奸行为，就会被处以死刑，用石头砸死。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这时候，一位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对他说：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真是不可思议，上帝从天而降，以人的肉身形态出现在世上，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跟我们一样感知冷暖，因周围的笑声而欢乐，因他人的遭难而痛苦，尽尝人间苦辣酸甜。这对认识上帝来说是个大好消息，因为通常世人对上帝的本性并不知晓，所做的揣测也很难叫人信服。人人都喜爱耶稣，他所到之处，人们可以听到相爱、喜乐、和平、饶恕的道理。此外，耶稣还治愈病患，喂饱饥饿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最令人振奋的是，耶稣就是上帝。因此，如果我们真渴望认识上帝，只需认识耶稣，观察他的生命，思想他怎么服侍神、服侍人。虽然学者们对耶稣诞生的时间尚未有定论，但大家一致认为伯利恒是他的诞生地。如今伯利恒城里有一个名为主诞堂的教堂，是专门为了纪念耶稣诞生而建立的。有趣的是，这座教堂建筑在一个洞穴的上方。据殉道者尤斯丁的记载，耶稣诞生在一个岩洞里，那些来自东方的博士就是来到这里献礼物给婴儿耶稣的。马太记录耶稣降生的情景如下：耶稣诞生在犹大诸城之一的伯利恒，那时候希律做犹太人的分封王，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来自东方的智者跟随一颗星星找到了耶稣，便俯首拜他， 并且向这位犹太人的王基督献上礼物。读者不禁好奇，这几位博士是谁？既然他们来自东方，他们有可能是阿拉伯人、波斯人或者印度人，甚至来自更遥远的中国。记着东方博士的到访，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传遍了地极，万国的人不分种族、民族、国家、地区，不分贫富，都要聚集敬拜这个婴孩，也就是这位上帝差遣降世的君王。那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呈现给婴孩的礼物包括贵重的黄金、芬芳的没药和寓意深刻的乳香。乳香的用途之一是防腐。博士们没有想到，乳香预示着耶稣将会是一位为百姓舍身流血的不朽君王，他为百姓死，好让百姓可以活，以致百姓心中愿意永远尊他为王。博士们长途跋涉而来，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因为他们深信这婴孩便是那救世主，因此来向耶稣致敬，献上礼物。他们的虔诚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激励呢？今后每逢圣诞的时候，我们当奉上什么礼物给耶稣基督呢？基督期望马太福音的记述会帮助世人意识到，他的降生对人类生活来讲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是当我们面对一个被遗忘的、疾病缠身的、饥饿的、无家可归的、孤独的、被路人转脸不看的、卑微的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希望你我会拿出我们对待基督的态度，重视这个人，并且服侍他，好像那几位博士一样。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像服侍基督一样服侍他人，甚至为他做出牺牲。我们也可以为耶稣的名忍受世人的逼迫，为了耶稣的名甘心忍受苦难。为什么甘愿如此呢？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了，上帝就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认识他、感知他、聆听他的教诲、得他的救恩、为他见证。朋友，听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后，您有什么感想呢？您怎么看待住在我们中间的上帝呢？您愿意向上帝献上什么礼物呢？欢迎您与我们分享。
不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 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它看小，它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盼望与爱。我们对神要有盼望，在人的内心要有盼望，这是美好的。盼望可以说是理想的动力，启发人期盼美好的明天，医治破碎的心灵，使平凡的人变成不平凡，使人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事情，成就那不可能成就的事情。这就是盼望。圣经在希伯来书第6:19这样的说：指望有如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们众人都像在海里的船，海面上不一定每一天都会风平浪静，有时候也会刮大风起巨浪。但是如果我们的船若有锚的话，也就是若有盼望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害怕风浪了，否则就可能被海浪冲来冲去。因为没有锚，这个船呢，甚至会被卷进海中而流失了。盼望对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有名的一位作家这样的说，他说呢，我只要学会等待希望，我的力量潜能就能够达到高峰。是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活在美好的盼望之中吧。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今年会比去年更好，超越世界的难题，胜过自己。人生若没有盼望的话，只有活在过去的日子里了，就会停留在回忆的美梦，或者是在 伤痛之中。而有美好的盼望的人，这种的人生是一个乐观、幸福、美好的人生观。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体验到他的爱何等的伟大。神爱我们，拯救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带进神爱子的国度里面。神的爱能够拯救失落者、自我厌恶的人，甚至被捆绑的人得到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里面，是何等的美好，何等宝贵的盼望。
耶稣应许差遣圣灵。
晚上，在耶稣和门徒进最后一餐的时候，耶稣心里有许多话要对门徒说。犹大已经离席而去，并且领了30块银子，准备出卖耶稣的最后一步。他知道耶稣会去老地方，橄榄园里祷告。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主啊，若是我们行的神迹比你所行的神迹更大，那这权柄是多么大呀！
我必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但他要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里面。
保惠师，
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将要赐给你们的圣灵。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一切话。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因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人若爱我，他必遵行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你们若是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主啊，我们实在是很爱你，请别离开我们。
你们不要为这件事忧愁，让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魔鬼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惧怕。 真理的圣灵来到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并且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们。等不多时，你们就见不着我。再等不久，你们还要见我，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将要忧愁，但那忧愁要变为喜乐。
哎，约翰，老师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指等不多时不再见我，再等不久还要见我。我对这句话也莫名其妙。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
老师，我们听不懂你所说的话。
菲利，我明白地告诉你，你们将会忧愁，是因为我去父那里，但我回来的时候，你们就喜乐了。那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说，你们将会忧愁，但那忧愁要变成喜乐。
我们必须先忧愁，然后才有喜乐吗？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先唱一首诗，再出去吧。
耶稣领大家吟诵诗篇117篇，那是逾越节常唱的一首诗歌。
我们大家起立来颂赞吧。万国，
万国，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你们都当颂赞他。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耶和华的诚实，
耶和华的诚实，
存到永远，
存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要赞美耶和华。
当大家仍然站立的时候，耶稣举目为自己和门徒祷告。
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赐他权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予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托付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和你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之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父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父啊，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听了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阿们。我们现在出去吧。
夫子，是往橄榄山上的园子去吗？
是，去克西玛尼园。
知道圣经上面的教导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这个万事呢，真是包括好的事情，确实也包括很多生活上的困难。而叫我们得益处呢，我以前就觉得说这些的困难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等到我好好的查圣经的时候，我看见在罗马书8:28讲到这一节的圣经，但是在下面很快的就讲到，原来这个益处其实就在那个话语里面，就是像主耶稣，像他的儿子。所以其实得的益处，很多的好的事情让我们得到益处，很多的困难也会让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更像耶稣。这样子我就比较了解了。我想到当我结婚10年得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但是这个孩子却在我肚子里面肠子就断了。等到出来的时候，肠子因为手术的关系虽然能够活下来，但是得了肠粘连。从此 就常常肠打结，需要送到医院里面去。我当时在前面四年，他常常去医院上面接插管子，下面要通肠。一个孩子如此的受痛苦，让我跟我的丈夫都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就从这里面看见神因此让我的先生来经历，原来生命是在神的手里，不在人的手中。因为我的先生从来都是脚踏实地，自己非常努力，他觉得他没有什么需要，因为他自己非常的努力，他所得的任何的成果也是他努力所得到的。但是现在他面临他的女儿常常经历生命上面的挑战，让他不得不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来祈求，让神自己的爱来浇灌在他的心里。我的丈夫从此信主了。我的孩子当他十几岁，他信主以后，他做见证，他说，我虽然从小神让我经历很多的困难，开了好多次刀，肚子上有好多的疤，但是因着这个困难，我的爸爸信主了，而且因着这些困难，我妈妈以后每一次在医院里面探访的时候，好像拿了一张入场券，因为很多的人本来不想理他，但是因为他讲述他以前女儿生病的经历，那些人就知道这个做妈妈的了解生病的痛苦，因此会打开他们的心，听妈妈做见证。所以他说，这个女儿说，虽然我从小有这么多的生病的记录，但是我看到上帝经由这些的困难，真是祝福了我的家。我再次的思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确实使我们都不但是我的先生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也让我这个做母亲的能够得到很多的见证的机会，那不是都是益处吗？也让我们都能够往向耶稣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走。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困难，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你愿意跟他讲，你愿意学习更多的爱他，他一定会负责让这个困难带领你过去，而且会让这个困难成为你的益处，你相信？
在2002年的年底之前，我的工作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我工作的公司是一个跨国性的公司，在全球不景气的情况下，面临了100多年来第一次的营业额亏损，所以呢，有许多部门开始有裁员的动作，而这裁员的风波，最后也蔓延到我们的部门来了，所以当公司宣布要裁员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惶恐，因为我在美国并没有永久居留权，我本来期望着公司如果说因为不景气把我们的单位卖掉，我还有一个半身份的机会，但这下好像落空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在那个时候，我在团契里面仍然带了一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们在查考神的话语，记得当时是在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章21章，有一句话浮现在我心里面，我很感动，耶稣是这么说的，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因为他后来钉十字架3天后复活，跟门徒显现了之后，只是他们要往加利利去，门徒就往现在以色列北边的加利利去的时候，却没有找到耶稣，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开始慌了，于是去重操旧业，几个本来是渔夫的门徒们就鼓励其他人跟着他们去捕鱼，但他们却劳苦了一夜，什么都没有打着。这时候慈爱的耶稣事实上就站在岸边看着他们这样子在忙，于是神的一句话就告诉他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 我真的很有感动，我就跟弟兄姐妹还慕道们查经的时候讲说，我相信神必定会供应我，我相信神的话是信实的。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很小心，开始就是想用人的方法去找工作，我丢出了许多的履历表，不只是网络上或是用寄信的，前前后后总共可以累积成4个小册子，每个小册子大概有1英寸的厚度。可事实上呢，我那时候跟太太讲的时候呢，她透过祷告还有跟另外一位比较属灵的姐妹们祷告，她很清楚看见我们不用担忧，我们必定会留下来。可是那时候真的是很小心，虽然神的应许明明摆在那里，他已经说了叫听他的话，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是我的右边呢，我该哪时候把网撒出去，我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就好像这些门徒们辛苦打鱼整夜劳累，却一点都没有得着。而这故事里面，耶稣一吩咐门徒照着他话去做，就捕着了153条大鱼。我真的不知道那153条大鱼在哪里，可是我相信神的话。在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想用人的方法丢了许多履历表出去，虽然也有一些机会，但是却因为身份的问题或是在外州这些公司不愿意付搬迁费，而就没有再联络了。真的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心里真的是绝望到底。可是我相信神的应许仍然在那里。就在2003年的元月份的时候，我在侍奉当中有机会跟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团契的负责人谈论到怎样在团契小组里面就有一些为牧道有准备的福音事工的工作。我在第一次讨论的时候，把我一些心得跟过去的经历跟他分享，我并没有提出什么。后来再过一个星期之后，我在跟他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忽然有一种感动，我就问那位弟兄说，你有没有听到说你附近的人有谁要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工程师？他就悠悠的慢慢讲说，让我想想看，好像有一个。他就问我的电子邮件，叫我说把我的履历表寄过去给他。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隔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下午就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电话进来找我，就问我说是不是要找工作。我说是啊。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是某某人，公司在哪里，怎么开过去，并且约定了一个时间见面。他竟然那么很爽快跟我讲，我也很爽快说好，我就到时候过去。在一个面谈之后，他二话也不说就说愿意雇佣我。我真的很讶异，我说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主啊，我真的是不知道，真是好奇妙。可是神明明就预备在那里，我们却不知道。而这位弟兄就是个公司的负责人，他在前一年感恩节的时候还跟我太太还有他的太太坐在一起吃着感恩节的爱宴。我那时候为了要找工作关系，我竟然离开了一阵子，于是我没有机会跟他同桌。可是神却借这个样子把我们拉在一起，他预备了这个工作，以至于我不仅不要担忧身份的问题，在美国的工作签证仍然继续延续没有中断，而且在那段时间竟然能可以有领双薪的机会。我真的很感谢主，神的应许是不落空的。我真的很鼓励听众朋友们或弟兄姐妹们，若有机会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求，若有侍奉的话，千万不要因为拦阻而中断了你的侍奉，一定要继续来仰望神，他必定用笑脸来对待你们，他必定供应你们到底。感谢神。
花妈妈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长辈。2002年来美国探望儿子的时候，我们有幸在教堂认识，当时他才刚刚接触基督教，却深深被吸引着，期盼每个礼拜天都能够去到教堂。由于田纳西州的公共交通很不发达，不会开车就哪儿都去不了。为此，当时已经64岁、英文并不是很好的华妈妈，居然排除万难，学会了开车，取得了美国的驾驶执照。每个礼拜天自己开车去教堂，追求认识上帝， 并且很快的受洗，接受救恩，成为我们主内大家庭的一员。之后，他返回中国，参加了上海的教堂。每隔一两年来到美国探望儿孙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叙叙旧。每次见面，他总是欢天喜地，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神在他生命中的奇妙作为。我真心羡慕他与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基督教信仰在他的生命是如此的真实、活泼、有盼望。他勤读圣经，时时祷告，并且买了一架钢琴，拜师学艺。七十多岁，学会了边弹钢琴边唱歌，沉醉于美妙的音乐中，快乐无比。花妈妈又再次向我证明，在神没有难成的事。2017年年底，花妈妈特别寄来一份见证，讲述她罹患了癌症后的感恩经历，希望与大家分享。我在此念给大家听。花妈妈说，今年五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皮肤发黄，眼睛也发黄。我急忙去医院抽血，做了检查，发现八项指标都严重超标。几经周折，我因胆管癌住进了东方肝胆医院。胆管癌并没有让我掉泪震惊，我抬头仰望我的恩主，我紧紧抓住主的衣角，因为诗篇121篇说，耶和华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保护我的性命。由于胆管癌恶性程度高，我又是黄疸泛滥，医生要我做切除手术。当时我不愿意手术，多次求告恩主为我做出决定，在胆管内放进了金属支架，黄胆水迅速退去，胆红素明显下降，但是支架置入以后出现呕吐、反复便秘、腹痛等不适应的情况。6月4日晚又出现高烧，体温高达41度，一度血压下降，心率加快，出现休克表现，当时濒临死亡。由于主的看顾和预备，医生及时抢救得宜，才转危为安。身体症状平稳后，原来打算做射波刀治疗的，可是就在那天即将做的时候，恩主让我知道了射波刀也有可能会射死人，让我望而却步，决定暂时不做放疗，回家休养。我出院休息了60天后，第二次再入住东方肝胆医院，于8月31日进行了手术，切除了胆囊及肝外胆管，取出了胆管支架，以及做了肝门胆管吻合术。虽然手术难度高，作为病人的我年龄也大，但手术还是很顺利，也相当满意，因为是主在为我做手术，在看顾我、保护我，使我平安出院。出院前，我的主治医生说，他在我这个病例中得到了新的启示。他说，你信靠了神，带领你走了这些弯路以后才动手术，现在你的身体状况和愈后都比开始就动手术要好得多的。感谢恩主带我走出死荫的幽谷，迎来了曙光。在我两次住院共64天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困难和病痛，我唯有信靠主，仰望神，每次都在恩主的帮助下获得无穷的力量，战胜一切磨难。主叫我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以赛亚书41章。 经过这次大病不死的试炼和磨难，使我深深地认识，我要坚如磐石的信靠主，要时时处处向主祷告，真正做到尊主为大，彻底改掉自以为比主大的坏作风。我热泪盈眶，感恩耶稣为我预备的一切。我将永远跟随主，为主做见证。哈利路亚，荣归父神耶和华。花妈妈这段走出死荫幽谷的见证，让我看见有主同行的生命是多么美好。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做的。祝福您也能够认识这位爱你、愿意赐福给你的神。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How precious did that grace appear the hour I first believed. 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